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7号礼拜一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，我是黄晓祥。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近日专攻反恐和军事新闻的网络媒体 Terror Alarm 在 Twitter 放出消息，说环保少女通贝里在2019至21年曾经直接接收过来自俄罗斯外交部的资金，瑞典活动人士要求瑞典政府调查。24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对此回应说，西方政权玩弄了女孩和绿能，现在就将两者都抛弃了，有必要向民众解释下为什么西方主要国家当局计划重启燃煤发电厂，在此前他们因为拒绝使用化石燃料而关闭了那些发电厂。他依次发出了美国总统拜登、英国威尔斯亲王查理斯、加拿大总理杜鲁多、法国总统马克龙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、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等10多个人积极和通贝里互动的证据，其中不少人称赞通贝里是年轻人的希望。而近日德国带头宣布重启烧煤发电，欧洲国家奥地利、意大利、荷兰随即跟进，重启火力电厂可以说是一举三得，既可以反制普京用天然气威胁西方各国，又顺势打压国际油价下挫至6周新低，少用昂贵的天然气，可以节省大笔燃料费用，而环保减碳已经被放在一边。波兰语网络媒体斯特夫奇克说，通贝里因为号召学生用罢课来支持环保，在2018年成名，他成为了左翼媒体的最爱。成名之后，通贝里变得越来越激进，每次做 show 都要求民众践行更多的环保政策。此前就有不少人指出，通贝里的言论被一些热衷于推动改变能源政策的欧洲政客挂在嘴边，导致欧洲对俄罗斯原材料的依赖增加。结果如何，我们知道付出了很高的代价。如今瑞典活动人士质疑通贝里为俄罗斯所做的亦不是完全免费的，此事正由瑞典一个服务机构在调查。有评论家指出，通贝里最后一次公开发表演讲是2021年11月的英国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峰会，当时俄罗斯和白罗斯宣布2月举行联合军事演习，而这场演习成为入侵乌克兰的前奏。26号七国集团峰会在德国拉开帷幕，英美元首表示注册将会禁止进口俄罗斯黄金，拜登总统将会在当日启动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，以对抗中共利用一带一路项目为合作国家设置的债务陷阱。白宫仲发表声明表示，注册领导人将会正式启动 PG2 项目，将会调动数千亿美元提供优质可持续的基础设施，加强同使我们的供应链多样化，为美国工人和企业创造新机会。美国目标是在5年内筹集2000亿美元的私人和公共资金，以资助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基础设施。美国和注册伙伴的目标是在2027年之前为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筹集6000亿美元。注册希望提供一个透明的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，作为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可替代选项。美国一直谴责中共的一带一路，试图让这些国家成为中共的经济附庸国。在启动 PG2 之后，美国还将会聚焦几个旗舰项目，在安哥拉开展20亿美元太阳能开发项目，还将会向塞内加尔的达克尔巴斯德研究所提供33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，因为该研究所正在该国发展一个具有工业规模的多疫苗生产设施，最终可以生产 COVID-19 和其他疫苗。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，今日聚集在这里的 G7 当中的每个国家都和中国有大量的业务往来，问题是我们能否继续这样做，我认为需要找到一种平衡，这个可能很困难，但这个是我们必须努力尝试去做的。美国官员说，在峰会的最后一日28号，注册将会正式宣布对俄罗斯黄金的禁令。约翰逊在声明当中表示，这样将会直接打击俄罗斯寡头，并打击普京的战争机器的核心，我们需要断绝普京政权的资金，英国和我们的盟友正在这样做。在俄罗斯的黄金出口当中，90%是托运给 G7 国家的。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认为，黄金是俄罗斯的一项关键收入来源，禁止进口其黄金将会使俄罗斯更难参与全球市场。此外，注册领导人还要讨论如何确保能源供应以及解决通胀问题。 据美国之音报道，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24号发表演说，谴责俄罗斯犯下的罪行，展述美国援助乌克兰打赢的重要性和方式，以及组建新的全球自由联盟的必要性，防止形成中俄领导的霸权统治。蓬佩奥表示，种族灭绝正在乌克兰和新疆上演，普京是实行大屠杀的凶手，只要他继续掌权，俄罗斯将会成为虚拟监狱，周围的国家都不会安全。普京想获得顿巴斯的天然资源，乌克兰未开发的油田、温水港和能源管道，如果允许俄罗斯统治顿巴斯和乌克兰的海岸，那普京下一步将会转向控制其他独立国家的能源资源，而俄罗斯将会成为化石燃料方面的主宰者。蓬佩奥认为，乌克兰一直保有独特的文化、语言和身份，这个是伟大民族的标志，因此美国有使命采取行动保护乌克兰领土完整，而援助乌克兰使美国破坏了俄罗斯中国轴心的建立，该轴心致力于在欧洲、亚洲和中东施加军事和经济霸权，这样将会进一步破坏美国人的生活和美国经济。透过向乌克兰赋予力量，美国向中国展示了入侵台湾的代价，有助于挫败中国借由破坏半导体等商品的供应，发起一场破坏全球生活水平的攻击。蓬佩奥建议，美国必须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四方安全对话，还需要包括南韩、英国和法国。美英澳三边安全倡议也都应该加入这个扩大的安全联盟。美国必须帮助建设三座自由灯塔，分别是乌克兰、以色列和台湾。这三座灯塔可以成为连结全球自由国家联盟的新安全架构的枢纽，强化每个成员国的实力，并且及时将这三个堡垒和北约联系起来，以及新的扩大版印太安全框架，共同建立一个全球自由联盟，而这样将会使美国受益。根据 Realtor.com 最近发布的5月份的房租报告，全美的租金价格连续第15个月创下新高，5月份租金同比上涨 15.5%， 过去两年租金上涨了 26.6%， 所幸涨幅出现放缓，专家预测最糟糕的租赁情况可能已经过去。虽然今次最新的加息仍然是残酷的，但租金涨幅已经低于3月和4月的幅度，由于缺乏待售楼盘和大量投资者涌入，导致楼价创历史新高，激烈的竞标战和失去理智地加价，那些原本会成为业主的人在待售市场上未能够买楼，因此租赁市场的需求亦都有所增长，迫使很多人继续租楼。此外，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，全美的暂停居住令使得很多房东无法增加房租，而家房东逐渐在度弥补他们之前没有增加的房租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工作室正在经历最大的租金上涨，在全美范围内，5月份无卧室单元的租金同比上涨 16.9%， 中位数价格为每月$1,530，一房单位上涨 15.2%， 中位数租金为$1,708，而两房单位价格上涨 14.8%， 中位数租金为$2,076。Realtor.com 的高级经济研究分析师伯纳说，工作室一直在度推动租金增长，租户通常更年轻，流动性更强，当他们的财务状况变得更好或者更差时，他们可以搬入父母或者室友那里，或者搬到更大的地方。全美以卖亚物的租金涨幅最高，和去年同期相比，5月份的租金飙升了 45.8%， 租一个单位的中位数租金为每个月$2,843，高价格是由于建筑商在该地区建造很多豪华的高层公寓。价格涨幅最高的5个大都市当中，有3个位于佛罗里达州，租金涨幅的前5名除了迈阿密，还有佛州奥兰多市、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、圣地牙哥和佛州坦帕市。据西部期刊网26号消息，汤告老师主演的电影《壮志凌魂独行侠》全球票房突破10亿美元，证明全世界人都喜欢他的爱国信息，而在台湾亦都正式超越职业特工队《叛逆之谜》，刷新他个人在台卖座最佳纪录。北美的票房更加将会突破5亿美元，亦是汤告老师在北美影史的票房冠军。国家新闻部说，汤告老师和不比特自从将近30年前合演《吸血迷情》产生不快之后，就有好深的心结。 表面上看来和谐，私下都想将对方压落底。过去不比特制作并演出被夺走的十二年，从前有个荷里活拿了两座奥斯卡金像奖，汤告老师三次获提名却至今空手而归，而如今壮志凌魂独行侠出奇卖座，不比特却从疫情爆发之后都没有主演的热卖片，仅在山迪拿布洛主演的失落迷城客串。虽然该片在北美的票房亦都达到1亿美元，毕竟同壮志凌魂独行侠有段明显的差距。不比特虽然在今年夏天亦都有动作新片子弹列车要上演，但各方预期票房不会好像壮志凌魂独行侠那么高。有网站认为当年吸血迷城不比特拍得不开心，不是因为汤告老师，而且已经是将近30年前的事了，两人之间没那么深的仇怨。知名荷里活影星朱尼特普和前妻安帕克特互告诽谤，最后结果由女方败诉，需要面对$1,035,000天价赔偿金。不过他不满判决，决心上诉。近日双方谈判正式宣告破裂，安帕克特表示要上诉到底，对此法院亦都强硬要求必须支付赔偿金。根据美国传媒报道，美国法院礼拜五听取双方律师简单陈述之后，由法官正式发出法院支付命令，双方都需要支付赔偿金。本案将会在21日内送到维珍尼亚上诉法院，双方在30日之内可以提出上诉。安帕克德团队已经强调会上诉到底，不能要求没做错事的人认罪，只要没做错就应该坚持上诉。不过如果安帕克德上诉，必须在30日之内支付$1,035,000赔偿金，再加上$48,000利息。但是他的律师表示，安帕已经没有能力支付这一笔巨额赔款。不过据网媒 OK 报道，安帕已经在度洽谈出书，准备将他和朱尼特普的婚姻内幕写成书，还有机会替他赚取数百万美元的签约金。只不过欧美传媒亦都指出，安帕最好还是有些底线，否则朱尼特普和律师团队仍然会仔细检视书中的内容，有可能再提出诽谤诉讼。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留言、点赞、分享和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。